我们的烦恼强，烦恼有力量，什么原因？也就是常常烦恼嘛，所以烦恼力量大，只是这么回事。你要常常的呀，有些大家都用功修行啊，我也不阻挠你，你也不阻挠我，我给你方便，你也给我方便，大家很快乐的，很和气的在这住，常常的不起烦恼，烦恼渐渐就小，它力量就小。我也阻挠你，你也我，你阻挠我，我也阻挠你，常常烦恼啊，烦恼力量就大，烦恼力量大。所以常用这个经历论呢、啊，常学习，然后常能静坐、静心啊，思维，长时期的这样训练呢，我信我因为你三年，你就会有消息，就有效。但是你要不间断，不要间断。间断是少时间的间断也不要紧，不要一间断就是三七二十一天，或是几个月、啊，这不行，那不行，不要间断。我曾经想过，如果是啊初出家的时候啊，啊或者是没出家也欢也愿意这样学习、啊，一开始呢就要有一个可以修行的一个环境，不要太闹的地方。太闹不太好，闹又初开始修发心的人太闹不合适，就是要静啊，先居静处啊。阿含经也是这样说，智大师也是这样说，五德都是这样说，先居静处啊，就是大家共同的学习这个四念处三十七道定的啊。我们发无上菩提心，然后修四念处，四念处就是菩萨道。不是说四念处啊是得出国须得还的，不是这样意思。那么就是啊，先学一个时期啊，什么叫做苦，什么叫做无常，什么叫做苦，什么叫做无我，什么叫做空，什么叫做不净啊，这些法门呢努力的学一学啊，熟悉了，然后就开始修行。当然你要通达这个繁盛的次第，这些位次都要知道，知道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现在在哪个位置，不要增上慢啊！我现在得无生法忍了啊，我是摄人了，不可以这样子啊！把这个繁盛位的次第也要知道，所以天台智大师摩诃止观他就知道，他说的很周到啊，各方面他都说到。那么学了以后，大家在一起啊，你不要说我一个人，一个人不行，多数人不行。这不是那特别的人是可以，一般的人呢，你一个人修行不行，一个人怎么的？大家说静静了三天呢，到第四天就睡大觉了，我不用，就是不行了，精进力不够。你要大家在一起，我不好意思嘛，我不好意思去睡觉嘛。
求往生极乐世界的心就是发菩提心了。可是我们如果光一直求往生极乐世界，
好像跟菩提心又差别。那你说啊，为菩提道求生净土啊，这个慈云大师这个净土文呢，为菩提道求生净土，为得无上菩提呀、啊，那我要到阿弥陀佛国去。到那去啊，修四念处啊，消息啊，消息般若波罗蜜，应该是这样说好。这个偶遇大师那个说法啊，我因为那是个方便话啊，因为你真实愿意发菩提心的，很多人发不来。就是求生净土，就是发菩提心，这样是很多人能办得到。我因为是这样意思，这是你要发，就是自己观察。这世界上的人呢、啊，乃至诸天都是一样，都是在惑业苦里的流转，流转生死，都是苦恼啊！我今天能遇见善知识啊，遇见了佛法，才明白这件事。我还有我的父亲、我的母亲也在这里流转生死嘛。我一定要得无上菩提呀、啊，我才能具足了度化众生的能力。凡夫能度众生吗？不是的呀，凡夫不能度众生的， 就是成佛了以后才能度众生，其他的人呢就是小小的哈，得了无生法眼以后好一点，但是要到第八地菩萨以上能力是大了，度化众生能力很大。其他以下的人呢，从初欢喜地到第七地都是圣人也好，能到昧入圣位的人呢是度化众生很勉强，是很勉强的。所以要发无上菩提，我要成佛度众生啊，但是我今天还是不还是生死凡夫啊，所以我愿生阿弥陀佛国啊，为菩提道求生净土，佛系本事要有众生欲生恶国，乃至思念要不生的，就是念这个文，这就这样，我就这样也就好了，不要要求太高，是这样的。嗯，好好。
重难难重比丘圆顶的话，就是佛法早昧五百年也是有原因的，是不是真的就像卢那位师父所讲的这样？
啊，你说，那是佛说啊，是女众要是出家的话，她要不学习八敬法，就是正法早昧五百年，是这样。如果他能够学习八敬法呢，就还正法还是一千年，是这样意思。那个讲那《普世界本经》的时候，他有好多提出问题，我都没答复，没有时间答复。其中好像有这么一点，有这么一点。这个是那样，静坐的思维力量大一点，静坐的思维大一点，精行的思维啊也是有力量，但是没有静坐的力量大，这就是啊按我们初发心的人来说是这样子。因为你静坐的时候啊，你先有奢摩陀的力量，然后思维的时候力量大一点，要是精行的时候你没有奢摩陀，没有奢摩陀你思维的力量就小一点，但是我们不可能常坐，一定要精行，精行来调这个身体，所以精行也要精行也要静坐，静坐也要精行，是这样意思啊，你这个意思，静坐思维及精行思维观想，对于烦恼挑烦恼的效力有个差别，对，是有一点差别，但是都需要。
有没有一样？
哈哈，你请坐。这个入定啊，心里面是很明了的，心里面明了，睡觉心里面不明了了，是不同的，不一样。就是我们没有入定，但是没睡觉，我们心里面也可以明静，明静不动。这时候啊，这个也有一点定的意思，但是很浅薄，要是得定的时候就是很深，定的程度很深，而那个明了的力量也大，是的，和睡觉不同的。睡觉是一个迷迷糊糊的什么都不知道了啊，入定那是里面的那个明了性很强的，圣严大和尚啊，这个大慈悲啊，大福德，能够创造这么一个好的道场，我们呢一到这来就来享受，这是，所以我们出发心的人也要大菩萨慈悲我们才可以。 别人拿来的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在这里读书啊，用功啊，对于方丈和尚啊，这些当知识的人，要感谢人家，人家这个当知识的人呢，才是维持这个地方啊，然后我们才可以在这安心的学习。对于没有修修佛法的人，往生之后，家属请出家人或在家人为他诵经或拜忏或放焰口等佛事，与亡者的中阴身呢，真能得到功德吗？要真能得到功德，那他所得的成分有多少呢？不管学佛的人呢，或没学佛的人，往生之后是否一定要实行这种中阴救度之法，帮助他往生较好的地方呢？第一个问题呀，没有修修佛法的人往生以后，家属请出家人或在家人为他诵经拜忏放焰口佛事，对亡者的中阴身真能得到功德吗？这件事啊，就是诵经的人，就是做佛事的人，就是这个受请的人，受请的人呢，或者是出家人或者在家人，他如果是很诚恳，他心里面很诚恳，他素常以的品德也比较好，我们不要说是一定特别高啊，就是过得去，他的品德过得去。当然最低限度，如果再见人的话，最低限度应该是受持三规五戒，或者能修十善是更好。在家人能受持三规五戒十善，出家人呢当然有出家人的戒，那三业应该算是清净的人，诵经的时候心里面诚恳，对于亡者能有利益，是能有利益的。这个与亡者的中阴身这句话呀，也很难说，因为啊，中阴身有的是前一刹那死亡了，第二刹那就是中阴身了，他就受生了，就是前一刹那死，第二刹那那边就得果报了，这样子你就不是中阴身了。不是中阴身也能有多少好处？如果到了轨道呢，给他做佛事啊，来祝福他，他也会得到好处的。那么在中阴身的时候啊，当然是更好啊，有可能会啊转变啊。要真能得到功德，那他所得的成分有多少？这在地藏经上说就是七分之一。得七分之一，那么不算很多啊，可以七分一也不算少。这个如果是啊，这些受请的人呢，三业不是那品德也不是那么好，而诵经的时候散散乱乱的不诚恳呢，那可能是没有什么意思，可能这个经啊，可能这个佛事做了也差不多，就是没有做，对于亡者没有什么好处。这个得到好处啊，也有差别啊，就是啊，一般的情形说呀、啊，比如说是啊，我和你是有一点关系，你远远来了，我请你吃一餐饭， 我看多数就是这么一个点好处，类似这种情形。我说因为这个人现在在轨道里面，轨道你给他做佛事啊，如果是这个受请的人比较好啊，那么顶多就是请他吃一餐饭，短时间的生活改善了一点，就是我因为就是这么多，不是会很多啊。这个谁这个范文正，范文正你们知道这个人哈，就是和欧阳修啊他们同一时代的北宋，他是做过很高的官这个人。他的老母亲死了啊，老母亲死了，大概他是做一个梦，他母亲很苦，要求他给做的佛事，他就去请了出家人呢，给做佛事，做了七天的佛事，就是念《金刚经》，念了七天，念了七天的时候啊，到了第几天呢？他就做一个梦呢，他母亲来了，很快乐，就升天了，从苦恼的地方卸脱了，就升到天上去。升到天上去，那么做这个梦的时候，就告诉他儿子啊，说是你的诚心感动啊，观世音菩萨来呀。来念半部《金刚经》，所以我都解脱了。观世音不是来给念半部《金刚经》，所以他就啊，所以啊，现在可以升到天上去了。你一定要不要忘了啊，要去向那个读半部《金刚经》的那个出家人去致谢。那么呢，他儿醒来时是个梦，哎呀，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啊，他就啊，那么法会圆满了的时候，他就范文正，他就去了嘛，就是礼谢大众生啊，然后就提出来说哪一位比丘，哪位法师读半部《金刚经》的，提出来，这个主持人说我们都是念一部，哪有念半部，没有念半部的。那么这个要是我们在做佛事的时候，我们都是每一天都是念一部，每一次念一部，或是念多少章，忽然间这个斋主说是哪一位念半部，我们心里有什么感觉啊？我们会心里面很害怕，很不舒服。但是这个时候呢，这个念半部这个金刚经这个就来了，这个法师来了，所以这个法师说就回答说是我念半部，因为你那天来呀捻香啊，这时候我就要到厨房去，这个经你还没读完了，我要到厨房去烧饭，所以是下半部就没念了，就去烧饭去了。这个时候这个范文正到这跟前就磕头，啊，你是观世音菩萨。这个事情这可见有这样的人来念经，那是不得了，不可思议。我们平常的人呢，散散漫漫的呀，三夜也不清净的，念经的时候心里还是散散乱乱的呀。我看不行，我看是不行。如果是有诚意，平常自己有道心啊，到那时候啊也能诚心的，人家请我们了，我们答应给人做这个事，就是诚意的做，心里面不要散乱，认真的做这件事。那就能有一点意思，有一点意思。如果没有诚意也不行。另外呢，这个就是啊，这个请者啊，请我们去念经这个人，他诚恳一点，他对出家人恭敬一点，对我们很恭敬啊，也会有效力。就是我们不好意思啊，散乱也会认真一点，就受到他的感动也会认真。这样呢，王者也能得到好处。如果这个请者啊，他去打请完了到那去打麻将， 去打麻将去，去干什么去了？啊，和这个亲戚朋友在那里呀、啊，只要完全没有信佛的诚意呀、啊，就是随随便便的那样子。出家一看你那样子，他也就不认真了，就差一点。所以你说是这个事儿有多少功德呀、啊？功德啊，就是也就是这么个情形啊。不管小佛的人或没小佛的人，往生之后是否一定要实行这中阴救度之法，帮助他往生较好的地方呢？这个事情就是，如果是佛教徒知道这件事，不做心不安，不做还心不安，所以还是做一点好。如果这个如果他是佛教徒啊，他在世的时候啊，他很诚恳修行啊，或者念佛，或者是诵经，或者是坐禅呢、啊、很有成就，他临终的时候啊有瑞相，那这种人呢，这种人当然不需要我们去怎么地啊，去超度。当然这种人也会有好朋友啊，一定是也还是会为他念佛念经啊，去祝福他的，也还是会有。要是我们出家人的话，就是多自己多努力啊，不能说我等着我死掉时候你给我念经，不应该这样想。前些时候曾经发生过一件小生啊伤害老师致死的案子，小生本就脾气刚暴，品性不好，曾转校好多家学校，就在上学期就读的学校里，由于老师对他不良行为的责备，小生愤而做出危害伦理的事，这是原来二人呢所称结怨的因果报应嘛，或者是一种因缘的升起。这个也有可能是原来有一点彼此间有在许氏彼此间有的问题，但是也是现在的因缘的引发，不然也不会有这种事情，应该是这样说。这有三个问题的啊，一要与打坐时也听经是否可以，打坐到何时才没有身体的障碍，打坐的时候也听经，这话怎么讲法？就是在比如说你在这一个时间内在打坐，同时也去听经啊。如果这两件事可以合起来的话，那听经也就不能打坐了，因为打坐是向内，听经是向外，向外攀援的，所以这两件事啊，如果打坐的时候听经，那就是听经而不是打坐了。可是愿意这样做也是可以啊，因为学习佛法也是很重要啊。第二，打坐到何时才没有身体的障碍呀、啊？这样未到地定，到未到地定的时候啊，才能没有身体的障碍。这个欲界定到最后的时候也不错，身体障碍。也可以说欲界定到最后的时候啊，这个身体也就不是那么粗重，这个身体也可以说有药无的样子，在欲界定最后的阶段，这个身体呀、啊、有药无的样子，它不是说没有，还是有，但是不是那么出众哈。那、到未到地定的时候，就是有药无啊，有的时候也就好像没有这个身体了，所以身体的障碍是没有了，就没有腿子痛这个问题了，没这个事情。为何有人能一坐六小时以上？打坐时间的长短是否与智慧有关？打坐的长短与定力、啊、深浅有关。有的时候人呢、啊、心里面烦躁，腿子不痛， 但是心里面烦躁就做不下去。要是心里面没有烦躁，但是腿是痛，痛得厉害也做不下去。所以能做的时间久呢，就是腿子也不痛，心里面也不烦躁，心里很安，就能做得久，就是这么回事儿。与智慧不能说没有关系哈，因为你长时期，这就是要长时期的做，长时期的做呢，就是智慧要调自己，才能调这个身心啊，你的饮食也要调，睡眠也要调啊，静坐的时候随时啊也能调这个心的啊不平衡啊，有时候散乱，有时候昏沉，要用智慧去调它，所以与智慧有关。但是真是能常坐呢，一定是心要不烦躁，腿子不痛，才能坐得久。所以能坐到六小时呢，正应该是有一点定力，有多少定力了，应该是这样说。你们这里谁能坐六小时？有吧？这是常静法师啊，常静法师写的啊。你能坐六小时？啊，你啊，不是你，你可以坐六小时吧？
不是，我随便问。
啊，随便问哈。
他是说他听说有人讲。
啊，能坐六小时应该是不错了，应该是不错的。啊，万法无久，我是弟子心中，弟子心多慵散，不能止于安乐。啊，请为弟子开心。啊，弟子啊，不要慧可大师为求法心切，要断臂之志，随身带刀，但慈心结同啊，只不慈悲开示，是常一法师啊。啊？现在不在这儿。啊，这个是奈何万法无久，是弟子心多慵散。啊，这个话我们啊，万法无久，万法无久是一个是信心名上的话，就是一切法没有什么过失啊，问题是在我心里面，是这么意思。是我心里要没有什么问题，就没有问题了。这个佛法的确是这样子，佛法是啊，所有的问题啊，你不能向外去寻求解答，都是你要反观自心，因为问题在你自己心里面，所以内心的问题解决了，就是解决了，就是这样意思。所以他这样说，万法无久啊。是弟子心多慵散，那么这句话说的对，是这样啊。不能止于安乐呀，请师父为弟子开心。不能止于安乐，就是我的心里面有毛病啊，我不能够啊令我的心呢 啊平安啊宁静而住，是这个意思啊，是这个意思吧？请师父啊为弟子开心呢。这个是那样哈，能开通自己的啊，心里面的障碍呀、啊，就是要多读《般若波罗蜜经》，多读啊《般若经》，多读啊，像《维摩诘经》也是很好啊，《维摩诘经》啊，《法华经》《华严经》啊，都是好，都能使令自己心开意解的。这就是啊，一个方面读经，一方面自己也读思维，慢慢的这心就开通了。弟子不要慧可大师啊，为求法心切，乃有断臂之志。这句话说的不对，这句话说的不对。这个慧可大师的这个臂呀、啊，断掉不是他自己断的，是土匪 是土匪呀、啊，他在呀、啊、树林里面住啊，是被这个土匪这个贼也把他臂断的，不是这个他断臂也把这个臂下供养这个达摩禅师，不是这么回事。你看这个道宣律师的高僧续高僧传是这样说的，这个禅宗的点滴是后来在这个道宣律师高僧传以后，他说是断臂不是贼，他那个意思我明白，说是这个呀道这个圣和大师这么高的道德的人怎么能被土匪把这个隔壁断了，这好像是不光彩的事情，所以说是不是他自己的诚意要用生命来供养达摩禅师，把这个故事把它歪曲了一下。但是原来的比他更接近这个圣和大师的那个这个文记上的记载不是那样子，并且佛教里面也不同意这种行为，是把我的胳膊拿下来把我脑袋拿下来供养你，也不同意这种供养，也不同意这种事情。所以这句话说的这是这当然是啊，这是禅宗的典籍是说的不对，随身带刀，过去倒有这种情形，但此心皆通啊，师父慈悲开示，我的意思就是多读啊般若经啊，读金刚经也好，读大品般若经大智的论，读这个经典，读这大乘经典就好，那么慢慢的他就从闻思修悟得无生方言，就是这个办法啊。云何秋生弥勒净土，云何秋生弥勒净土啊，就是要修禅定也要静坐，静坐修禅定啊，也要修五戒十善，要生秋生天要五戒十善的基础，还要修多静坐，还要念弥勒不是名啊，念弥勒不是名号，要发愿秋生啊弥勒不是那去，那么就可以，当然也要持戒清净，要这样子啊。愚僧啊，愚僧好要学习佛法，但是习气也总是啊，习气总是敌不过，总是敌不过，这是敌吧？佛性啊，但是习气呀、啊，总是。这是敌呀、啊，总是，总是，
他写错了，
总
写错字了，
总是敌不过佛性，往往事情发生后呢，才在那儿啊空后悔，如何观察习气，又如何使他不要生气？往往事情发生后才在那儿空后悔，这个但是习气总是敌不过佛性，这句话呀，这句话说反了，应该说是啊，愚僧好要学习佛法，但是佛性敌不过习气，应该这么说，那么这个文上下的就顺了啊。这个习气在这里说就是自己的烦恼啊，这个烦恼太强了啊，自己的理智啊敌不过自己的烦恼，就是烦恼做足了啊，烦恼做足了，所以就把事情做错了啊，所以事情啊做错了以后啊，才在那儿空后悔，这样子就是顺的啊，就是这个地方写错了啊。问如何观察习气，又如何使他不要生气呀、啊，如何观察习气呢？要是自己呀、啊，常常注意自己的念头，我现在、啊、心在做什么？常常注意自己的念头，所以有一点不对，马上把它调整一下，就应该这样学习啊。这样的久了呢，他这个习气就不动了。他就不动，心就会清静。也不妨啊，用一种计数的办法。我这一天呢， 我起善念的时候点一个白点，我有起厌恶心的时候点个黑点，我记录我这一天呢，这个厌恶心有多少啊，清净善念有多少，然后自己常常的调整，慢慢的这黑点就减少，白点就增多，这样子呢就能够啊使他不生气，烦恼就不生气，这是一个方法哈。第二个方法，你读大般若经，六百卷的大般若经，你读读大般若经，这个我告诉你，我读大般若经的事情，我读大般若经啊，读还没有读圆满吧，还没有完全读完呢，做个梦，做个什么梦呢，我和这个蛇在一起睡觉，这个蛇它不咬我，有这个事情。后来我读完了就不读了嘛，不读了，后来就是睡觉也做梦，梦见毒蛇要咬我，这表示什么呢，就是我读大般若经的时候啊，表示我内心的烦恼不咬人了，这个贪嗔痴它不活动，就是不大活动，等不读般若经的时候啊，这个烦恼力量强起来要咬人，这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现在说如何观察习气，如何使他不要生气，你试一试，你读一读大般若经，你看一看怎么样。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请详细说明啊，知心即是道场啊，这是什么境界啊才有知心啊，这个道场这句话怎么讲呢，这个场就是啊，我这个农村里的，我是农村的孩子，我谁知道这个事情，就是这个到冬天的时候把这个田里面的这个种的农作物都收割回来，放在这个厂里面，放厂里面那个落后的方式啊，就把它有这个用石头做的滚子，用石头做滚子压啊，一压你就把那个，你比如说这个高粱那个苞米那个粒就压下来了，然后把那个干呐、啊，枝干呐、啊，把它拿走，剩下来就是那个粒，然后用风一扬起来，风吹一吹呀、啊，那么就是成了些谷，就可以收来了。这个意思就在这个场里边呢，能得到你的结果，你努力的结果在这里得到。现在这个意思，这个道场就是出家修道的地方，你在这边修道啊。能使令你啊有戒定慧的成就，是这么意思。现在是说是这个道场，不是说地点，是说你这一念心，你这一念心呢，你修道的时候啊，你以什么心做基础，在这一念心上来修道，你这贪心这个是不能做道场的啊，人们贪嗔痴都不行啊，这用什么心，用知心，这个知就是一种真实的，不弯曲，弯曲就是虚伪呀、啊，弯曲就是虚伪的意思。这个不弯曲是什么？就是诚实。所以什么是知心？就是诚实，就是实实在在的心，不必把它讲得很深。就是我们现在呀、啊，能做得到的诚心、诚恳心，这个真实心，这个真实心呢，是一个修道的地方。在真实心上修道，就是这么意思啊。所以这是什么境界？就是我们现在一开始修行的时候这个境界，不要说得很深，是这意思。这个我们出家人呢，或者是你们也想要出家的人呢，要学习这个知心，就学习诚实。诚实，就是我现在做了一个错事啊。我自己也不好意思发怒，我的师父来了问我，说实在话，坦白向师父说真实话，我这样才做什么错事了，我要向师父报告，向忏悔，不要隐瞒。如果我要出家去做什么事，我要向师父告假，说真实话， 不要是说谎话隐藏自己另外一个目的，不要这样。并且我们学习佛法了啊，就是相信因果，恶事不要做，恶事是不要做啊，做事你就做要有利益的事情，有功德的事。好的啊，是这样。如果自己想要看经藏啊，但经藏又那么多啊，不知如何从哪部经藏着手啊，请和尚慈悲开导于此的佛弟子。阿弥陀佛，佛弟子顶礼。这个是没有写名字啊。如果你是出家人的话，应该先看佛一教经。如果我们是如果是出家人，你先看佛一教经，佛教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做，应该先看佛一教经。因为我们初开始来到佛法里面出家了啊，很多事儿不懂，那么看看佛一教经你就知道啊，我出家应该这样子，应该这样子，应该这样就知道了。所以从佛一教经开始，佛一教经其实也还是重视戒啊，也是戒定慧啊，要减少睡觉啊，这有很多事啊，告诉我们怎么样啊啊，观察这一念心啊，就像牧牛似的，不要就是犯一念苗架啊，观察我们的眼耳鼻子身呐，不要带死生相未处去放逸啊。就是读一读这个，先从啊佛一教经开始学习。在家的居士要是想要出家的话呢，也可以读一教经。尤其是在家居士啊，你在庙里边住啊，一定是有出家的意愿的，所以也可以去读一教经，应该这样学习，这样比较好。但是八大因九经啊也是好。念这个无常苦空无我也很重要的，先从这些啊经论上去学习。这个学习这件事呢，当然呢，我们要是生在佛在世的时候，或者佛灭度后不久的时候，我们能拜阿罗汉做师父，拜无生法眼的大菩萨做师父，那比较好啊，因为我们呢他会知道怎么样教导我们修行，所以那就一切都可以放心了啊。如果是佛灭度很久了啊，世界上不知道谁是阿罗汉呢，谁是大菩萨了啊，这个时候你自己学校佛法，你得多学一点，多学一点，多学一点呢，究竟学什么呢？就是你学习佛法，学一个法门，学一个修行的法门，把这个法门呢，这个法门就是啊，你修行的方法，这是第一样。第二样呢，我那天说过哈，就是由凡而圣，圣人呢也是啊，有开始入道的圣人，他也有阶级。你们大乘说十地菩萨。啊，出欢喜地、二地、垢地、三发光地、是圆会的、五难胜的、六现前的、七远行的、八不动的、九善会的、十法云地哈，它有个阶级。那小乘佛法里面也说出国、二国、三国、四国哈，出国须陀洹、二国四陀洹、三国阿那含、四国阿罗汉，他这个四国的次第，断什么烦恼到什么境界，怎么怎么地。他这个经论上也有说这个，那么我们现在学习佛法呢，这个是要学这个，你有什么好处呢？就知道我现在用功修行啊，我在什么位置啊？所以出国是这样的，我现在得没得出国，我就知道我没得出国，这出国是断了身见了，没有恶所见，我现在啊还是有恶所的，有这种啊执着啊。也就知道我就不是出国了，这个出国圣人呢会有什么呢，有个什么样的特别的地方呢？ 比如说他现在他家里面很穷苦很贫苦，就有一碗饭，就有这一碗饭，我要吃下去我就能继续活下去，如果我要不吃这一碗我就死了，就会达到这么程度的话，这时候佛来了，或者是舍利弗、阿罗汉的这些大比丘来和同的化缘，他这波饭能供养佛，供养大，供养这些比丘生，他可以不吃这碗饭，可以死了，他不在乎。